真善忍国际美展于3月6日在澳大利亚纽省议会大厦内举办。前来观看的议员们表示，展出的画作告诉了人们法轮功的纯净与美好，以及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他们感受到了画作所传达的深层次信息。下面请看本台来自悉尼的报道。
3月6日到7日，为期两天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在澳大利亚纽省议会大厦内举办。纽省上议员简·伯哈姆主持了开幕仪式。
And I was so moved by what I saw. I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that they were here in the Parliament. The beautiful thing about artworks is that they speak to everyone. Doesn't matter what language, what nationality people are, they don't need to understand the words because the emotions come through with art.
这次的真善忍艺术展共有40多幅画作展出。一些来观看的议员们表示，所有的作品都非常富有感染力。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eople of New South Wales and particularly elec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To see, because this shines a light on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nd some of the oppression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had to experience. And the moving pictures, the moving stories that we've heard today are something that I hope brings a more positive future, to the people here and to the people of China broadly.
It's important, I think, to appreciate, not just the artwork, but also some of the underlying messages which are obviously being conveyed by those who've.Being the authors or the artists.
It's a really quite powerful exhibition, which does through art, I think, something far more powerfully than you can do through words or other pictures.
曾在中国受到过严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岳昌志女士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艺术展。
我们正义的人都来关注，都来声援，都来支持这场派。
新唐人记者倩雅，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两名曾经在中国遭受严重迫害之后被加拿大政府营救出国的法轮功学员林胜利及黎明利兄弟，应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邀请，出席了3月8日在国会山庄举行的听证会，就二人在被中共关押期间遭受的迫害进行陈述，并随后回答了国会议员们就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迫害的相关提问。
在劳教所，在寒冷的冬天，我被迫洗冷水澡，可以被任意的打骂，每天超时超负荷的做苦役。
他们就有两个人拿抓着我的脚啊，往墙上这样摔摔。还用开水浇我的脸。
林胜利与林明利兄弟虽然同时在中国遭到迫害，但兄长林胜利2002年就获得营救，而弟弟林明利则是2012年才来到加拿大。在此之前，四次遭到中共非法绑架关押长达八年之久。国会人权委员会发起的这次听证，主要在于审视加拿大内部体制和官员在营救受迫害法轮功人士上存在的疏漏。
In the case of Ming Li Lin, what happened was his name was mentioned along with 12 other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2002 to get him out of prison. But then Canadian officials in Shanghai did not issue him a visa to come to Canada.And because that happened, he was arrested and put back in prison for 6 more years. So what I'm trying to draw attention to is the fact that when our officials do the right thing, they can help. And when they do the wrong thing, they can cause a lot of harm. We would like to make sure that in any future cases, the Canadian officials in Beijing or Shanghai or wherever they are, follow through properly on the will of the Canadian Parliament when the Parliament indicates that it want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o be allowed to come here.
出席听证会的另一位国会人权委员会官员，国会议员埃文·考特勒曾经积极参与营救多位受迫害法轮功人士，并曾担任林胜利的法律顾问。
Rights Committee has been holding hearings. This is not the only one, and I believe that we will at a certain point make a report, and our report will therefore add to the ongoing.Witness testimony as to what the Falun Gong have been experiencing, and it will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for the necessary action to be taken to help them.
虽然法轮功学员蒋真相反迫害的身影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但是当国际社会正在聚焦曾经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庆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的同时，加拿大政府再次提起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听证会，更加引起人们对法轮功学员安危的关注，或许可以加速解体这场持续了13年的迫害。新唐人记者乔安，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根据加拿大外交部日前披露的文件，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近期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表达了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关注，其中提到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深切关注。
加拿大官员3月5号在与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专员的对话中表示，加拿大深切关注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许多信仰及宗教人士的权利，加拿大谴责对信仰人士的暴力镇压、歧视和威胁等等令人震惊的行为。在3月2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年度报告会议上，加拿大官员表示，我们看到在世界上很多信仰人士呢仍然面临着深重的挑战，很多人受到迫害、暴力对待甚至死亡，我们已经看到了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愚昧和残暴，几十年来我们在世界各地和他们对抗，当我们面对今天的挑战，我们必须要继续努力捍卫和促进自由与民主。
加拿大总理哈珀今年2月初率团第二次访问了中国。3月9日，哈珀总理在多伦多会见中文媒体，总结他这次访华的情况。除了回顾两国签署的多项商贸协议及民间文化交流之外呢，哈珀首次表示他在中国时提出了关于法轮功修炼团体的人权问题。好，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总理哈珀与多位国会议员一起会见了多伦多的中文媒体，不过在回答记者提问部分只允许录音。他表示他利用了一切机会向中方表达对人权的关注。
Whenever we go on these trips, whenever we mee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hether it's in Canada or China or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e always raise full range of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issues. I tend to raise these at a very broad level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s.
总理说，加拿大外交部长向中方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加拿大所关注的中国人权问题，其中就包括法轮功。
One set of those issues is obviously the Falun Gong issue. You know, the strong point that I always make broadly on, whether it's Falun Gong or any number of other issues, is that in Canada, we have over a million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including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And these people, these Chinese Canadians, demonstrate, as do all other Canadians, capacity to use and to flourish under a system of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of Canada are law-abiding citizens who, like their fellow Chinese Canadians and others,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our country.And I believe that China, like Canada, will over time immensely benefit from greater freedom and toleration for not just in democratic rights generally, but for differences in point of view.
哈珀总理表示，他的政府在外交方面始终都会坚持，在加强贸易的同时，也会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等原则。新唐人记者邱明，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地方小报《华侨时报》从2001年年底开始连续出版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和发行特刊。加拿大大纪元时报经过深入调查，撰文揭露《华侨时报》收取中共金钱，充当中共的海外代理人。《华侨时报》因此以诽谤罪两次将大纪元时报告上法庭，但两次都败诉。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邱明的详细报道。
2012年2月23日，加拿大魁北克省上诉法院裁决，蒙特利尔的中文周报《华侨时报》告《大纪元时报》诽谤罪的上诉案败诉。上诉法庭认为，《大纪元时报》报道《华侨时报》收取中共金钱，充当中共的海外代理人，有充分依据，不构成诽谤，因此维持2010年4月29日魁省高等法院的原判。法官在裁决中说， 这是一桩咬人者抱怨自己被咬的诉讼案。加拿大资深情报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裁决。
For the first time, to my knowledge, here we have the legal system recognizing people who could act on behalf of a government, in this ca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agent of influence. Even in the judgment, and that was going very, very far,it even said that it was not illogical to sort of believe that you have even receive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Beijing.
2001年11月，原本正常报道法轮功事件，也刊登法轮功学员投稿文章的《华侨时报》，突然开始整版刊登一名中共女特务攻击法轮功的污蔑文章。2002年2月到2007年6月，这份仅仅在蒙特利尔和渥太华出售、发行量只有几千份的小报，又开始在全国十多个华人聚居的城市免费派发了数十万份攻击法轮功的特刊，照搬中共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
四五十页的杂志后，没有任何本地的消息，没有任何商业广告，没有任何商业价值。那么谁替他发行的呢？这一定是有些人在海外，在各地同时给他怎么样呢？派人去发行、去印刷、去投放，这个费用可不是小的费用。
与此同时，中共喉舌媒体中国新闻社从2001年的9月开始，在中国大陆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华文媒体论坛，邀请世界各国的主要华文媒体参与，由中共主管宣传的官员传达中共的海外宣传方针。华侨时报社长周锦兴本人也曾经在这个论坛上表示，维护中共当局的地位是他职责的一部分。而中国大陆媒体不仅广泛转载华侨时报特刊的内容，人民日报也发文赞扬周锦兴和他的报纸，这些都引起了大纪元时报的注意。
从他连日开始发表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和中共操控海外媒体的这个时间呢，非常的这个巧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呢，非常值得去说。
2007年7月，大纪元时报经过深入调查，并根据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披露的信息，连续发表了题为《亲中共海外势力在家代理人曝光》和《周锦兴与华侨时报成为中共新宠》等文章，揭露此事。随后，华侨时报和周锦兴向魁省法院控告大纪元时报诽谤，并前后两次败诉。两次裁决中，法官都表示，必须考虑中文媒体使用恶毒词语攻击法轮功的这个背景。
周锦兴、华侨时报用了恶意的、非常极端的语言来攻击法轮功。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他法庭对他的看法就是说，这是一个恶人先告状。
情报专家卡图亚说，大多数海外中文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共的操控，这与中共控制大陆媒体出于相同的目的。
If you control the media, you control somehow the way people think and the way people create their thoughts and the way people create their ideas of about the government and about societies. That strategy is similar in all the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ies that we have around the world.
卡图亚说，利用这种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企图拖垮那些敢于站出来揭露他的人，这是中共在整个西方惯用的伎俩。但华侨时报案为今后那些类似的中共代理人的案例提供了法律上的参照，也给那些中共代理人敲了一个警钟。
Usually the other judge will sort of guide their judgment or guide their analysis. Beijing and the agents will be thinking a little bit through now about this exercise of trying to pursue or to sue some people.
从这个法庭的判决，我们要提醒那些还在充当中共特务、为中共卖命、迫害同胞的人要警醒了。希望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要悬崖勒马。
新唐人记者邱民，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3月7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一名中国籍法轮功学员与韩国法务部之间的难民诉讼作出了二审判决，法轮功学员胜诉。在韩中国籍法轮功学员的难民问题也将由此判决打开新的局面。请看韩国首尔发来的报道。
2011年8月就中国人沈某提出的难民认证诉讼，韩国首尔行政法院依据若原告回到中国，就有充分的可能性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实质性迫害，做出了给予难民认证的判决。对当时的这一判决，韩国法务部立刻提出了抗诉，但是在今年的3月7日首尔高等法院对此予以驳回。一直以来，韩国法务部以只有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才有可能受到镇压为由，对给予法轮功难民认证持反对态度。但是韩国法院在本次判决中承认了，即使是一般的修炼者，只要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就会受到迫害等大部分一审判决的内容。
法轮功修炼을한경우난민인정될수있는것즉法轮功修炼이일반적으로난민인정사유가된다는것그것이큰의미가있는것입니다。
裁判部还公判，即使原告回到中国，提交了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书面材料，以避免实质性的迫害之后，在隐秘场所进行个人修炼，这也是让原告放弃良心的自由。
과거에파룬공수련시의경우에는난민이자진증되지않는다하는그런잘못된인식은이제벗어날수있을다행이고앞으로도적극적인활동을하는사실이인정될경우에는우리나라에서난민이인정될가능성이매우높아졌습니다。
另外，在这次判决之后，能否制定出实际方案来保护已在难民认证诉讼中败诉的法轮功学员们，正受到各方关注。
난민에대한강제송환금지원칙에입각해가지고우리나라행정기관인법무부가강제송환을지키지말라하는그런부분에대해서좀자세히요청을한다든지。
新唐人记者李昌植，韩国首尔报道。
这一批重新开始打斗之后，我们没看到美国人透露什么消息，这是非常特别的。美国的这国会呢，也要求美国政府呢，对有关王立军进入领馆事情呢进行交代。当这样的消息完了之后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交代的下文，调查的下文。所以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当中我提到，应该说王立军涉及到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司法系统对异议人士、对信仰的人员的迫害的事情，恐怕涉及非常巨大，而不仅仅是什么一些具体你来我往的这些利益的事情，而是直接触及到一个国家根本的问题，触及到这个地球村上人的一个基本人性的问题。我相信是这样的程度造成了美国人举棋不定，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拿出来，因为一旦他拿出来，他就必须做判决，必须美国政府有行动。新西兰的国家媒体对相应的一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情呢进行了报道，而这个报道呢跟王立军实际是直接相关的。我们提到王立军在锦州做公安局局长时，就直接涉及到几千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卖钱移植给他人的这样直接的案例。那网上这篇文章这么说的，新西兰国家电台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文章讲说，3月7号上午9点25分，新西兰国家电台播报并且揭露中共自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以来，一直暗地里残酷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以谋取暴利并且焚尸灭迹。电台的主持人呢，主要向听众们介绍说，加拿大的人权律师大卫·马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大卫·乔高，在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展开独立调查之后，通过多方面的数据对比和调查，从06年到09年共发表了三次调查报告，其中第三次调查报告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中文的书名叫做《血腥的活摘器官》，于2011年在台湾出版发行。这本书里呢，收录了一共有52项不同的证据，来证实中共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种罪恶暴行。马达斯称，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那整个这个报道呢，就是这么报道。大家想想，这是新西兰国家电台在自己正式的节目当中播出去的。那听众有反馈，曾经有一位听众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自己哭泣，他自己不能相信他所听到的这真实的一面。这一次在人大，所谓中国的这个卫生部的副部长姓黄的说，现在 在中国所进行的这个器官移植大多来自于死刑犯，但是他没说每年中国枪毙了多少人，他也没说有多少肝脏移植成功了，有多少肾脏移植成功了。但是过去的时间里面，从2001年开始，2000年到2001年开始，在中国大陆大面积的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这样的广告，这样的宣传，给人的感觉我买个肾就像买个猪肾一样的容易。为什么？哪来的？没人说清楚。一万个死刑犯，今天是2012年，我说的是2001年就已经开始了，那是人的肝人的肾，在这样的邪恶之下没人敢站出来，这是问题，这是这个国家体制的问题。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爱国同心会成员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案，台北地方法院3月7号开庭审理，主嫌同心会会长周庆俊滞留大陆，也没有向法院请假。对此，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3月8号接受央广专访时表示，昨天在法庭上已经要求法院依法从重量刑，周庆俊如果一直传唤不到，法院依法将进行通缉。
台北地方法院昨天开庭审理爱国同心会暴力攻击法轮功案，4名被告中只有3名出席，他们都将罪责推给主嫌周庆俊，并指出周庆俊滞留大陆未归。出庭的法轮功律师朱婉琪表示，
他们是跟着周庆俊去，
他把他推给周庆俊，
对对，全都听，周庆俊又没有来嘛，
周庆没来
就没来嘛，
切割，
对，是切割掉嘛，所以法官就想说，那下次要正式进入这个我们传证人就我们包括我们的3名受害的学员告诉人，
还有你们的收证，
对，还收证就好。
周庆俊会不会都一直都不回来？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那
我们到时候希望他要，我们希望他通气啊。通缉他了，比如他一回来后就把他抓起来。
通缉
啊，对，通缉。
那昨天他有请假或是
没有
做什么？
完全没有，所以我们
藐视
对
法院，
对，我们都去了。
2010年4月，同心会成员连续多天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遭警方劝阻不听，过程被搜证录影。2年后，台北地检署以强制罪起诉周庆俊等4人。朱婉琪表示，针对此案已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外针对同心会的诽谤罪也会要求民事赔偿。
那希望也借由这个案子广知大家，就说你们千万不要当中共的打手
骚扰，
对，如果你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的话，在中国在台湾的土地上的话，你必须要负起民刑事的。
近年来，美加港等地区都针对中共打手攻击法轮功恶行做出正面司法裁决。朱婉琪强调，同心会暴力官司和将要进行的民事诽谤诉讼，法轮功团体必坚持获得司法正义，不容许中共将暴力与恶毒攻击法轮功的谎言延伸台湾。行堂人亚特电视曾一豪、陈真，台湾台北报道。